头先我哋读嗰两段嘅经文，
刚才我们读的那两段经文，
喺马可同埋马太系用唔同角度同对同一件事嘅记载。
是马可跟马太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件事所做出的记载。
经文讲我哋听呢班门徒喺路上一直争论不休。
经文告诉我们，这班门徒在路上就一致争论不休。
他们 争论他们当中在天国哪个是最大？
在争论他们当中，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
这班门徒为什么会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呢？
那这班门徒为什么为这个问题去争论不休呢？
没错，这班门徒当时虽然已经是信徒。
没错，这班门徒当时他们已经是信徒，
而且得着主耶稣三年来的悉心教导，
而且他们也得着了主耶稣对他们三年以来悉心的教导，
也都听了很多主耶稣所讲天国的道理，
也听了很多主耶稣所说的天国的道理。
但很明显，他们并未曾充分明白天国真正的属灵意义。
但是很明显，他们还没有真正去明白天国真正的属灵意义。
他们还以为天国和地上的世俗角度一样，
那他们还以为天国跟地上的世俗这个国度是一样的，
要有人掌权，
要有人掌权，
而且权力有高有低，
而且权力有高有低，
哪个人掌权最高，他就是最大，
谁掌权最高，他就是最大。
这班门徒当时确是好像世俗人一样，
那这班门徒当时确是像世俗人一样，
他们看重权力地位，
他们看重权力地位，
要为自己在神的国度里面争取最崇高的地位，
要为自己在神的国度里面去争取最崇高的地位，
成为最大最有权力的人，
要成为最大最有权力的人。
门徒的纷争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人类基本的败坏的本性，
门徒的纷争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人类基本的这个败坏本性，
让我们看到人的自傲、人的欲念、人的野心，
让我们看到人的自傲、人的欲念还有人的野心。
没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想出人头地，
没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想出人头地，
成为人中龙凤，
成为人中龙凤。
有些人更为了达成他自己的野心不择手段，
有些人更为了达成自己的野心不择手段，
以致造成中国人有一句很可怕的谚言，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以致造成中国人一句很可怕的谚言，就是一将功成万骨灰。
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成功当上了将军，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成功当上了将军，
或者成功成就了他的野心，
或者成功成就了他的野心，
但是在他的脚蹄之下就有千千万万无辜的尸骸和孤骨，
但是在他的脚蹄之下就有千千万万无辜的尸骸还有枯骨。
希特拉、史太林、毛泽东、Pol Pot 就是近代历史最好的例子。
希特拉、史太林、毛泽东还有Pol Pot 就是近代历史的一些极端例子。
门徒在路上争论哪个最大，
那门徒在路上争论谁是最大，
很明显他争论是没结果，
很明显他们的争论没有结果，
因为他们不愿意彼此让步，
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彼此让步。
门徒路途完毕来到加百农会见主耶稣，
那门徒他们的路途完毕之后来到加百农会见主耶稣，
耶稣见到这班门徒貌合神离，
那主耶稣看到这班门徒貌合神离，
他的心中了然有数，
那他心中了然有数。
主耶稣问他们在路上争论什么，
那主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
门徒当初不敢出声，
门徒当初不敢作声，
因为他们知道争论在天国哪个最大是一件羞愧的事，
因为他们知道去争论在天国谁最大是一件羞愧的事，
他们都知道是瞒不过主耶稣，
但是他们也知道是瞒不过主耶稣的，
他们只好承认
那他们就只好承认，
就问耶稣在天国里面边个是最大，
就问主耶稣在天国里谁最大，
究竟天国里头边个是最大呢？
那究竟在天国里面谁最大呢？
主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门徒这个争论的问题，
主耶稣并没有直接去回答他们这个争论的问题。
没错，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门徒都想在天国里面成为最大，
没错，每一个门徒都希望在天国里面成为最大，
但是他们的想法实在是一种妄想，
但是其实他们的想法实在是一种妄想。
门徒的欲念妄想和天国的真理的运作是背道而驰的，是天国所不能容的。
门徒的欲念妄想是跟天国的真理还有运作是背道而驰的，是天国所不能够容的。
主耶稣怎样去处理门徒这个妄想呢？
那主耶稣怎样去处理门徒的妄想？
主耶稣叫了一个小孩来，
主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
站在他们当中，
站在门徒当中，
就教训这班门徒了，
就教训这一班的门徒。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石存在这人颈头上，沉在海底里。因为刚才我们读过，不需要用国语读，好吗？
对，刚才读过，所以就跳过国语那一
句。主耶稣这番教训的说话，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可能就好像一盆冷水一样。
那主耶稣刚才这一番的教训，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就好像泼了一盆冷水。
是他们料想不到的。
是他们料想不到的。
我想彼得当时一定是最失望。
他就想，当时候彼得应该是最失望的，
因为他是期待着主耶稣说天国最大的就是他，
因为他应该是最期待主耶稣说天国里面最大的就是他。
彼得不是那班门徒中最突出的领袖吗？
彼得不就是在这一班门徒里面最突出的一个领袖吗？
主耶稣对门徒这番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呢？
那主耶稣对门徒这一番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同思想一起学习的功课。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起去学习的一个功课。
首先我们要明白主耶稣要门徒回转，
首先我们要明白主耶稣要门徒回转，
要他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要他们成为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主耶稣并不是指肉身的小孩子，
主耶稣并不是指肉身的小孩子，
主耶稣是用一个小孩子作为一个比喻，
主耶稣乃是用一个小孩子作为一个比喻，
教导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的功课，
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真理的功课。
这个功课乃是跟天国里头的标准和俗世的标准是完全相反的。
那这门功课是在天国里面的标准跟俗世的标准是完全相反的。
世人认为最高 最大的在神的天国里面乃是最低最小的，
世人认为最高最大的在天国里面乃是最低最小的。
如果你记得我上次来讲到的时候，我是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耶稣所讲过的说话，耶稣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一样。
如果你还记得我上次来讲到的时候是在讲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这一句话，就是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一样。
从门徒的争论我们能够看到门徒当时乃是充满着世俗人那份的骄傲、自大、私欲和妄想。
那从门徒的这个争论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门徒当时是充满着像世人一样的那一份骄傲、自大、私欲还有妄想。
门徒的个人欲念令他们梦想能够有一日一飞冲天，
门徒的个人欲望让他们梦想能够有一天一飞冲天，
在神的角度里面独占鳌头，
在神的国度里面独占鳌头，
成为最高最大最有权力的人，
成为最高最大最有权力的人。
没错，门徒不单只想成为人中龙凤，他们更想成为天国中的骄子。
没错，门徒不单只想成为人中龙凤， 更加是成为更加想成为天国中的教子。
主耶稣教训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
主耶稣教训门徒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的，他在天国里头就是最大的。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门徒争论天国里面哪个是最大？
门徒争论天国里面谁最大？
争论是什么意思呢？
争论是什么意思呢？
争是纷争，
争是纷争，
是斗争，
是斗争，
甚至是战争，
甚至是战争。
有一生有一山，不能藏二虎，
一山不能藏二虎。
甚至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敌对含义，
甚至是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这个敌对意义。
当日门徒的争论并且坚持到底，互不相让。
当时候的门徒争论，他们是坚持到底，互不相让。
门徒的争论带来什么后果？
那门徒的争论带来什么后果？
我相信门徒的争论带来他们彼此间 感情上的伤害。
我相信门徒之间的争论给对方带来了彼此之间感情上的伤害，
带来彼此间的猜疑，
彼此之间的猜疑，
嫉妒，
嫉妒，
敌对，而失去了他们当中应该有那份的团结团队精神，
应该失去了他们当中应该有的团结还有团队精神，
失去了彼此间应该有那份的关怀，那份的爱护，
失去了彼此之间应该有的那一份关怀爱护。
争论唯一的结果就是有人会受到伤害，
就是有人会受到伤害，
甚至让一些较为弱脆的门徒跌倒，
甚至是令到一些较为脆弱的门徒跌倒。
主耶稣怎样去处理门徒中间所存在的问题呢？
那主耶稣怎样去处理门徒之间所存在的问题？
主耶稣教训他们说，
主耶稣教训他们说，
在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石钳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底里。
是在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第六节，凡使我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石全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这里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
这里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
就是说他们彼此的争执就是同跟主耶稣争执，
就是说他们彼此的争执就好像跟主耶稣在争执，
他们彼此的嫉妒就是嫉妒主耶稣，
他们彼此嫉妒就是在嫉妒主耶稣，
他们彼此敌对就是敌对主耶稣，
他们彼此敌对就是敌对主耶稣，
他们彼此伤害就是伤害主耶稣，
他们彼此伤害就是伤害主耶稣。
今天主耶稣仍然亦都是同样教训我们，
今天主耶稣同样也是在教训我们，
我们怎样接待对待主内弟兄姊妹，
我们怎样去接待对待主内弟兄姐妹，
我们亦都是这样去接待主耶稣，
我们也是一样的这样子去接待还有对待主耶稣。
主耶稣要警戒门徒小心，
主耶稣要警戒门徒要小心，
千万不要成为彼此间的绊脚石，
千万不可以成为彼此之间的绊脚石。
他们半人跌倒，
如果他们半人跌倒，
主耶稣当这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主耶稣把这件当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对主耶稣来讲，这样的一个人死了还好，
对主耶稣来说，这样的一个人死了还好。
主耶稣当年跟门徒所讲的一番说话，
主耶稣当年跟门徒所说的一番话，
对今天的信徒来讲一样 是用得着的，
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一样是用得着。
主耶稣当年责备门徒侍奉的态度，
主耶稣当年责备门徒侍奉的态度，
责备门徒的欲望骄傲，
责备门徒的欲望骄傲，
对今日的信徒来讲也都一样适用，
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也一样能够用。
没错，当日一班门徒确是曾经彼此的竞争，彼此的猜忌。
没错，当日一班门徒他们是曾经彼此竞争，彼此猜忌。
每个门徒都想成为神的天国里面最大的一个，
每个门徒都希望能够成为在天国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可幸的就是门徒最终是接受了主耶稣的责备，
可信的是，门徒最终他们接受了主耶稣的责备，
学习了主耶稣的教训，
学习了主耶稣的教训，
能够改变了他们的侍奉的态度，
能够改变他们在侍奉上的态度，
以至他们 后来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所说，同心合意恳切祷告，
以致他们后来能够在使徒行传一章里面所说，同心合意恳切祷告，
以至五旬节临到，
以致在五旬节临到，
门徒一齐受圣灵的充满，
门徒一同受圣灵充满，
彼得能够同其他十一位门徒团结一致，
彼得能够跟其他十一位门徒团结一致，
一齐站起来大声说话，
一起站起来大声说话，
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四节，
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那一刻彼得就是代表神整个教会来讲说话，
那一刻彼得就是代表神的整个教会去说话，
也都是教会第一次的讲道，
也就是教会第一次的讲道，
彼得的讲道充满能力，
彼得的讲道充满能力，
结果三千人归信主耶稣成为基督徒，
结果三千人归信主耶稣成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亦都彼此相称弟兄姊妹，
也彼此相称为弟兄姐妹，
一同在神在教会里面侍奉，
一起在教会里面侍奉。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当日在加百农那一班门徒一样貌合神离，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在加百农的那一班门徒一样貌合神离，
犯上同样的过错，
犯上相同的过错，
在侍奉上带着我们自己的傲气和意念，
在侍奉上带着我们自己的傲气还有意念，
虽然我们并没有当日门徒那么狂妄自大去争论谁是最大，
虽然我们并没有像当任门徒那么狂妄自大的去争论谁是最大，
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中不经意地将自己的欲念当为神的旨意，
但是在我们侍奉当中很常会不经意地将自己的欲念当成是神的意念，
很多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的旨意是最好的，
很多时候总觉得自己的旨意是最好的，
最适合教会，
最适合教会，
就为这些这样去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为此而坚持己见，
坚持争论，
坚持争论，
以致失去了大家侍奉那份同心的喜乐，
以致失去了大家侍奉一起侍奉的那一份同心，
造成彼此间的芥蒂和廉洁，
造成了彼此之间的芥蒂，还有
成为彼此间的绊脚石，
成为彼此之间的绊脚石，
以致我们的事工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力，
以致我们的事工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和能力，
得不着神大大的祝福，
得不着神大大的祝福。
当日门徒接受了主耶稣的责备和教训，
当日门徒就接受了主耶稣的教训还有责备，
今天我们亦都冇选择嘅余地。
今天我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哋亦都要接受主耶稣嘅责备。
我们一样要接受主耶稣的责备和教训。
主耶稣当日责备门徒喺侍奉上依靠自己嘅聪明才智。
主耶稣责备门徒在侍奉上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喺侍奉上带着自己嘅欲念妄想。
在侍奉上带着自己的欲念和妄想。
要成为最大嘅一人。
希望成为最大的一个。
主耶稣今日亦都藉着呢段嘅经文教训同埋教导我哋。
主耶稣今天也都借着这一段经文去教训我们。
喺呢段经文里边，我哋学到四个属灵嘅功课。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四个属灵的功课。
第一个功课，回转谦卑像小孩子嘅人喺天国里头，佢系最大嘅。
第一个教训就是回转谦卑像小孩子的人，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
第二个教训就是以对待小孩子的心去对待主内的弟兄姊妹。
第二个教训就是要以对待小孩子的心去对待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第三个教训就是以养育小孩子的心去牧养年轻幼小的弟兄姊妹。
第三个教训就是以养育小孩子的心去牧养年轻幼小的弟兄姐妹。
第四，不要使小孩子跌倒，不要彼此绊脚。
第四就是不可使小孩子跌倒，不可彼此绊倒。
让我们比较详细去看看这四个的教训。
让我们比较仔细的去看这四个教训。
回转谦卑像小孩子的人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
回转谦卑像小孩子的人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
耶稣所讲的回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主耶稣所说的回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回转就是从你正在行走的方向180度倒转过来。
回转就是在你正在行走的方向180度的倒转过来。
主耶稣要门徒从他们已经受世俗所污染的思想欲念180度倒转过来。
主耶稣要门徒从他们现在已有的这个受世俗所污染的思想还有欲念180度的倒转过来，
回转到小孩子所应有的那份的无邪的意念，
回转到小孩子所应有的那一份的无邪的意念。
小孩子的意念是怎样的呢？
小孩子的意念是怎么样的呢？
小孩子是没有谁最大这个观念的。
小孩子是没有谁最大的这个观念。
主耶稣并要门徒明白，在天国并不是被他们用来扬威耀武出风头的地方。
主耶稣要门徒明白，天国并不是让他们用来耀武扬威或者是出风头的地方。
主耶稣要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主耶稣要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谦卑像个小孩子。
谦卑像个小孩子。
小孩子的谦卑究竟是怎样的谦卑？
小孩子的谦卑究竟是怎么样的谦卑？
孩子的谦卑和成年人的谦卑有什么分别呢？
那小孩子的谦卑跟成年人的谦卑有什么分别呢？
我就会用几个例子来去解释一下。
我会用几个例子去解释一下。
你有紧要事打电话找个朋友帮忙。
那你有要紧的事打电话请一个朋友帮忙。
什么？你星期六都不得闲啊？
谁谁谁，你星期六有空吗？
我很相信很多人不会立即回答，有我，你几时要我来帮你啊？
那我相信很多人不会这样子立刻的回答，有啊，你要我什么时候来帮你呢？
我相信阿乜乜第一句说话就会话，是什么事啊？
那我相信这个阿 A 在第一句回答的时候会说，是什么事啊？
你解释完咗啦，阿乜乜可能会喺度盘算。
那在你解释完了之后，这个阿 A 就会在心里面盘算。
点解佢揾我，佢唔会揾阿乜乜呢？
那他为什么会找我，不是去找阿 B 呢？
帮佢对我有咩益处？
帮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佢会唔会利用我？
他会利用我吗？
阿乜乜唔愿意帮你嘅忙。
阿 A 不愿意帮你的忙。
好对唔住啊，我好想帮你，但系可惜嗰日我唔得闲，请你原谅。
很对不起，我很想帮你，但是当天我没空，所以请你原谅。
又或者阿乜乜虽然不是几愿意，但是在乎人情难却。
哦，又或者是这个阿 A 虽然不太愿意帮你，但是在乎人情难却。
又怕被人指责无情无义。
又怕被人指责无情无义。
无可奈何就答应帮你。
就无可奈何的答应帮你。
事后你向阿乜乜讲感激的说话。
事后你向阿 A 说一些感激的话。
阿乜乜可能话，哦，应该嘅，千祈唔好客气，好高兴可以帮你，呢啲系我一份嘅荣幸。
那阿 A 就回答，应该的，千万不要客气，很高兴能够帮你，这是我一份的荣幸。
好多谢你嘅帮忙啊，你做得非常好。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你做得非常好。
哦，唔系，普普通通啫，做得唔系几好，请多多包涵。
哦，不是，就普普通通，做得不是很好，请多多包涵。
冇错，成年人好多时候所讲嘅嘢。
没错，成年人很多时候所说的
是一些不真诚的客气或者敷衍的说话，
是一些不真诚的客气或者是敷衍的说话。
在我们教会旧年有一段的日子里面，
在过去一年的一段日子里面，
我每个星期日都在我们教会中心参加祈祷会。
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在我们教会中心参加祷告会。
我都很开心会见到阿欣怡两姊妹和珍珍两姊妹。
都很开心能够看到欣怡还有珍珍两位姐妹。
那几位小女孩很天真可爱。
这几位小孩子很天真可爱。
孩子在那段的年纪阶段，
这些小孩子在那个年纪的阶段里面，
你叫他帮你做什么， 他都愿意的。
你叫他帮你做什么他都会愿意的。
那当然你不会叫他们做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啦。
但你不会叫他做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
他们绝对不会拒绝。
他们绝对不会拒绝。
你都完全不考虑就去动手去做的啦。
也丝毫都不会考虑就会去动手去做。
他们不会期望你的感激和赞赏。
他们并不会去期望你的感激还有赞赏。
纵使你称赞多谢他们他们都不会也都不懂得怎样 去回应你。
纵使你去称赞或者是多谢他们他们也不会或者不懂得怎么去回应你。
又或者他帮你做的事不合乎你的心意或者标准。
又或者是他们帮你做的事不合乎你的心意或者标准。
你用面色去表达你的 不满。
你用脸色去表达你的不满。
孩子们也都不会受你的面色的影响。
小孩子们都不会受你脸色的影响。
他对你的面色是无动于衷。
他们对你的
大坏。
他们对你的脸色是无动于衷全部介怀。
没错，小孩子心里面没有成年人那份的盘旋口是心非。
没错，小孩子心里面并没有成年人的那一份盘算口是心非。
小孩子没有成年人那份的虚伪虚假的谦虚。
小孩子并没有成年人的那一份虚假虚伪的谦虚。
他们都不会讲敷衍和没有诚意的说话。
他们也不会说一些敷衍或者是无诚意的话。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
主耶稣要我们同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回转到小老哥时候所拥有那份的真诚的态度，要脱下大人那份的虚伪虚假的谦虚。
主耶稣要我们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回转到小孩子所拥有的那一份真诚的态度，脱下那一份虚假虚伪的谦虚。
阿乜乜在家里开 party，
阿 A 在家里开派对。
你知道阿乜乜请了阿文文。
那你知道阿 A 邀请了阿 B，
但没请你。
但是没有请你。
撒旦就用他骗人的扇盘在你心里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打扇盘。
那撒旦就用他骗人的算盘在你心里面滴滴滴滴滴去打算盘。
嘿，你看下，人家看你不起啊，不请你啊。
嘿，你看人家看不起你啊，不请你啊。
撒旦搞到你胡思乱想。
撒旦搞到你胡思乱想。
你越想越乱。
你越想越乱。
越想越不开心。
越想越不开心。
撒旦都累了。
撒旦都累了。
停止他在你心里面去打算盘。
已经停止在你心里面继续打算盘。
但是你不信是。
但是你还是不服。
你抢过撒旦的算盘滴滴滴滴猛打。
你就把撒旦的算盘抢过来滴滴滴滴滴打。越打越响。
越打越厉害。
越打越厉害。
越打越糟糕。
越打越糟糕。
你不单止拿撒旦的算盘在你自己的心中乱打，
你不单只拿起撒旦的算盘在自己心里面去打，
你又拿埋个算盘去找人打，
你还拿撒旦的算盘去找人去打。
你找到欣怡和珍珍这个小老哥，
你找到了欣怡还有珍珍两个小孩子。
喂，欣怡珍珍啊，你知不知道阿乜乜开 party 啊？
就说欣怡啊，珍珍啊，你知不知道阿 A 在开派对啊？
人家请了阿乜乜啦，人家唔睇你唔起唔请你哦、
啊。人家请了阿 B 啊，人家看不起你不请你啊。
哼，唔请就算啦，开 party 有乜咁大件事啊？
不请就算了，开 party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你哋唔好理佢。
你们不要理他。
他请我，我都不会去啊。
他请我，我也不会去啊。
欣怡、珍珍这两个小孩哥听了你的说话，会有什么反应呢？
那欣怡跟珍珍这两个小孩子听了你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呢？
会不会因为这样而不高兴呢？
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高兴呢？
当然不会啦。
当然不会。
他会不会怀恨在心呢？
他们会不会怀恨在心呢？
当然不会啦。
当然不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撒旦捉弄人的扇盘在这些年幼无邪心灵里面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因为撒旦捉弄人的算盘在这些年幼无邪的心灵里面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扇盘打的都不响的。
算盘打都不会响。
主耶稣话，
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回转，
你们要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主耶稣要我们回到细路哥时候所拥有那份无邪的胸襟，
主耶稣要我们回转到像小孩子那个时候所拥有的那份无邪的胸襟，
是一个撒旦难有作为的胸襟，
是一个撒旦难有作为的胸襟。
如果你看过《倚天屠龙记》的剧集或者读过小说，
如果你看过《倚天屠龙记》的这个连续剧或者是小说，
你应该记得张翠山和他的妻子殷素素带着他的仔张无忌从冰火岛回到中原。
你应该记得张翠山和他的妻子殷素素带着儿子张无忌从冰火岛回归到中原。
他回到中原的时候就遇见了他的义兄谢逊的一大班仇敌，
就遇上了他的义兄谢逊的一大班仇敌，
被他们逼问谢逊的下落，
就被他们逼问谢逊的下落，
因为他们要寻仇，
因为要寻仇，
在难以逃避无可奈防的情况之下，
在难以逃避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
殷素素只好讲大话，
那殷素素就只好说谎，
他说当年的恶贼谢逊已经死了，
当年的这个谢逊已经死了。
小无忌当时听了之后呢，他大声抗议，
小张无忌当时候听了之后就大声的抗议，
说娘亲义父不是恶贼，义父没死到义父没死，
他说娘义父不是恶贼，义父没有死，义父没有死，
没错，小老哥的思想就是这么单纯，
没错，小孩子的思想就是这么单纯，
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
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
他们心里面没有成年人那份公义心计的狡猾和诡诈，
他们心里面没有成年人那个公义心计的狡猾还有诡诈。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主耶稣要我们回转到小孩子时候所拥有那一份单纯的意念，
主耶稣要我们回转到像小孩子那时候所拥有的那一份单纯的意念。
今天让我们向神祈求，
今天让我们向神祈求，
让我们能够从因而真真张无忌这几位小孩身上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属灵功课，
让我们能够从心仪还有真真张无忌这几个小孩子身上学到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
让我们能够有从神而来那份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有从神而来那一份能力，
在生活上回转到小孩哥时候所拥有那一份天真，
能够在生活上回转到小孩子时所拥有的那一份天真，
不是真诚，
应该是真诚，
真诚就是放下大人那份的虚伪客套敷衍的倾向，
那真诚就是放下大人的那一些虚伪客套或者是敷衍的倾向，
神要我们回转到小孩子时候所拥有那份的无邪，
神要我们回转到像小孩子那个时候的那一份无邪，
就是不会受撒旦试门影响，凡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向他人好似着想，
不会受到撒旦的算盘所影响，凡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向他人的好处着想，
神要我们回转到小孩子时候所拥有那份的单纯，
神也要我们回到像小孩子那个时候所拥有的那份单纯，
就是不受环境的影响，
不受环境的影响，
不会放弃自己信仰的原则，
不会放弃自己信仰的原则。
Okay. 那什么是谦虚呢？
那什么是谦卑？
你请一个仆人为你洗脚，
如果你请一个仆人为你洗脚，
假如英女王又肯为你洗脚，
如果英女王也肯帮你洗脚，
两个人同样洗脚，
两个人同样去洗脚，
两个人有什么分别？
两者有什么分别？
仆人和你洗脚，这些不是谦卑，
仆人为你洗脚，这个不是谦卑，
是他一份的职业，
是他一份的职业，
是他的生计，
是他的生计，
英女王为你洗脚，
英女王为你洗脚，
是皇后陛下甘愿卑微，
是皇后陛下甘愿卑微，
取了奴隶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谦卑下来为你洗脚，
谦卑下来为你洗脚。
你能够想象得到今日英女王来到同你洗脚吗？
你能够想象到英女王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洗脚吗？
当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当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
但是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吗？
有着神的荣，有着神的形象，与神同等，比英女王高贵万万倍的耶稣基督，
有着神的形象，跟神同等，跟英女王比英女王高贵万万倍的耶稣基督，
就曾经放下天上的荣耀，
就曾经放下天上的荣耀，
以卑微的身份来到人间，
以卑微的身份来到人间，
降生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
降生在这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
最后谦卑下来为门徒洗脚，
最后谦卑下来为门徒洗脚。
门徒说，在天国里面边个是最大？
门徒说，在天国里面谁最大？
天国最大当然是最谦卑的那个人，
天国最大当然是最谦卑的那一位。
天国里面哪个人最谦卑？
在天国里面谁 最谦卑呢？
当然是耶稣基督，
当然是耶稣基督。
我们有没有腓立比书第二章可不可以打出来？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二章，
没有的，不是，
有没有在、
OK，咁听 Heidi 同我用国语读下呢段经文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至三节。如果你有圣经嘅话，唔该你打开腓立比书二章三至十一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位比耶稣更为谦卑的人呢？
我们能够找到一位比耶稣基督更为谦卑的人呢？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主耶稣既然是最谦卑的一个人，
主耶稣既然是最谦卑的那一个人，
在天国里他自然是那位至高至大者，
在天国里面他自然是那一位至高至大者，
以至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将要向耶稣基督屈膝下跪，
以致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向耶稣基督屈膝下跪。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谦卑像小孩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谦卑像小孩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
主耶稣也说，若有人愿意作首的，他必作众人门后的，作众人的用人。
主耶稣也说，若有人愿意作首的，他必作众人幕后的，作众人的用人。
主耶稣要我们以小老哥的谦卑去服侍主内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要我们以小孩子的谦卑去服侍主内弟兄姐妹。
我们越为谦卑，
我们越为谦卑，
我们在天国就越为最大，
我们在天国里面就越为最大，
得着神的奖赏也都相对越大，
得着神父神的奖赏也相对越大。
第二个教训，
第二个教训，
以对待小孩子的心去对待主内的弟兄姊妹，
以对待小孩子的心去对待主内弟兄姐妹。
在座当中很多都是为人父母，
在座当中很多都是为人父母。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子女年幼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你还记得你的子女在年幼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没错，他们说话不懂得轻重，
没错，他们说话不懂得轻重，
他们不知道什么说话会得罪人，
他们不知道什么话会得罪人。
我的姨曾经讲过我听一件有关我侄女Geraldine的一件事，
那我的姨姨曾经告诉我 一件关于我的子女 Geraldine 的一件事。
我姨说，
我阿姨说，
光明你看看 Geraldine 几坏，
就说光明你看 Geraldine 多坏。
他说我讲他听我看不清楚，
我说我看得不清楚。
你知不知道他怎样答我啊？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
他说妈妈你发鸡盲啊，看不到东西啊。
他说奶奶你眼睛有问题啊，看不到东西啊。
阿姨身为妈妈讲这件事的时候，
阿姨身为这个奶奶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实在是感到骄傲自豪，
实在是感到骄傲自豪。
因为 Geraldine 年纪未满一岁，
因为 Geraldine 年纪还没有满一岁，
他已经懂得讲很多的说话，
他已经懂得说很多的话了。
Geraldine 虽然用了一句骂人的说话，
Geraldine 虽然用了一句骂人的话，
妈妈不单止不介意，
这个奶奶不单止不介意，
反而非常高兴，
反而非常高兴。
因为这句骂人的说话，
因为这句骂人的话
是代表 Geraldine 这个小生命正在成长中，
就代表着 Geraldine 这个小生命正在成长中。
没错，一个小生命的成长，
没错，一个小生命的成长，
在学习的过程中，
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一定会讲错嘢，
他一定会说错话，
一定会做错事，
也一定会做错事。
你会不会为一个小孩所讲错的说话而愤怒呢？
你会不会为一个小孩子所说错的话而愤怒呢？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你会不会被一个小孩所讲的说话得罪呢？
你会不会被一个小孩子所说的话得罪呢？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你会不会因为一个小孩做错事而不肯让原谅他呢？
你会不会因为一个小孩子因为做错事而不肯原谅他呢？
当然不会啦，
当然不会。
假如在街上我不觉意撞到你，
如果在街上我不经意的撞到你，
你向我道歉，
你向我道
你向我道歉，
你向我道歉，
我就跟你说，哼，你发鸡盲啊，看不到啊。
你说哈，你眼睛有问题啊，看不到吗？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一定会很气愤和很憎恨。
你一定会很生气很憎恨我。
Geraldine 讲发鸡盲，
就 Geraldine 说你眼睛有问题，
我同样讲发鸡盲，
我一样都说你眼睛有问题。
为什么两个人听了的说话有这么大差距不同的反应呢？
那为什么两个听了这句话有这么大差别不一样的反应呢？
最重要的原因，因为 Geraldine 是一个小孩，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Geraldine 他是一个小孩子。
你明不明白我举例讲发鸡盲这个故事的重心呢？
你明白我举例说这个眼睛有问题这个故事的重心吗？
就是要解释主耶稣这段经文的教导，
就是要解释主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教导。
主耶稣要我们以宽容小孩童的心去宽容天国里面的人，
主耶稣要我们以宽容小孩子的心去宽容天国里面的人，
以原谅小孩童的心去原谅主内的弟兄姊妹，
以原谅小孩子的心去原谅主内弟兄姐妹，
特别是那些灵命幼小脆弱的信徒，
特别是那些灵命幼小脆弱的信徒。
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的就是接待我。
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孩的就是接待我。
第三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
要以养育小孩的心去牧养年轻幼小的主内弟兄姊妹，
要以养育小孩的心去牧养年轻幼小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曾经三次叮嘱彼得，
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曾经三次叮嘱彼得，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说，
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藉着主 明得了赦免。
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明得了赦免。
圣经中所讲的小羊、小子、小孩子，是指同一样的东西。
圣经里面所说的小羊、小子、小孩子，都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重生得救需要成长的信徒。
就是重生得救需要成长的信徒。
就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就是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喂养牧养的目的是什么呢？
喂养牧养是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好像你为人父母养育婴孩一样。
目的就好像你为人父母养育婴孩一样。
你养育你的婴孩，
你养育你的婴孩，
好让他快高长大，
好让他快高长大，
身心灵能够健全成长，
身心灵能够健全的成长。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在不一样的环境之下，
有不同的需要，
有不一样的需要。
天气凉了，
天气凉了，
你会给他添衣，
你会给他添衣。
他身体不好，
他身体不好，
你会给他适当的饮食和营养，
你会给他适当的饮食还有营养。
他功课不好，
功课不好，
你要找人帮他补习，
给他补习。
你可能要为你的孩子费尽心血，
你可能要为你的孩子费尽心血，
筋疲力倦，
精疲力倦。
但是你从无怨言，
但是你从无怨言，
因为你确定，
因为你确定，
并接受这些是你的职分，
并接受这些是你的职分还有责任。
喂养牧养信徒同埋养育子女会好相似。
喂养牧养信徒跟养育子女是很相似的。
目的是要信徒的灵命健全成长。
目的是要信徒的灵命健全成长。
信徒成长，教会就会成长。
信徒成长，教会就会成长。
一间成长的教会会成为一间成熟的教会。
一间成长的教会将会成为一间成熟的教会。
一间成熟的教会就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带有基督的身量。
成熟的教会就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带有基督的身量。
一间成熟的教会就成为一间敬虔的教会。
一间成熟的教会就会成为一间敬虔的教会。
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慈爱。
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慈爱。
基督的馨香。
基督的馨香。
一间敬虔的教会就会成为一间当地就会能够成为当地一座的灯台，一盏的明灯。
一间敬虔的教会就能够成为当地的一座灯台，一盏明灯。
在这个动荡黑暗的世代中，指引那些失丧的灵魂。
在这个动荡黑暗的时代里面，指引世上的灵魂。
寻找得到生命的方向。
寻找得到生命的方向。
生命的归属。
生命的归属。
心灵的安息。
心灵的安息。
不过主耶稣将喂养牧养小羊的责任交给彼得、约翰、保罗这几个使徒。
当时主耶稣将喂养牧养小羊的责任交托给了彼得、约翰还有保罗等信徒。
今天主耶稣也将这个喂养牧养小羊的责任交给今天教会的信徒。
主耶稣也将这个喂养小羊的责任交托了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信徒。
当你的灵性，当你在灵性上面不断成长，
当你在灵性上面不断成长，
当你不再是一个婴孩，
当你不再是一个婴孩，
主耶稣就会将这个喂养牧养小羊的职分托付于你。
主耶稣就会将喂养牧养小羊的职分托付于你。
所以在正常情况之下，
在正常情况之下，
每个信徒都应该是一个牧养小羊的牧者。
每一个信徒也应该是一个牧养小羊的牧者。
就好像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每一个阶段都应该是父母。
就好像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某一个阶段都会成为父母，
要负起为人父母的职分，
都要负起为人父母的职分，
责任一样，
责任一样。
这里我所讲的牧者，
这里我所讲的牧者，
我并不是指牧师，
我并不是指牧师。
牧师乃一个职，牧师是一个职位，
牧师是一个职位。
牧师是一个职分，就好像你生，牧者是一个职分。
做牧者是一个职份，
牧系职份，就好似你生咗细佬哥，你就有咗为人父母嘅职份一样。
就好像你生了小孩子为人父母一样。
牧师系职位上嘅衔头。
而牧师是在职位上面的这个衔头。
当然，牧师最重要嘅职份就系要喂养牧养教会嘅人群。
当然，牧师最重要的职份就是喂养牧养教会的羊群。
当日主耶稣再三叮嘱。彼得，
当日主耶稣再三叮嘱彼得，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今日主耶稣同样都在教会里面作出同样的叮嘱，
今天主耶稣也同样在教会里面做出同样的叮嘱，
你们喂养我的小羊，
你们喂养我的小羊，
你们要以慈爱的心去保护那些脆弱容易受伤害的小羊，
要以慈爱的心去保护那些脆弱容易受伤的小羊，
不要让他们跌倒，
不要让他们跌倒，
你们要喂养我的小羊，
你们要喂养我的小羊，
你们要用忍耐温柔的心去辅助那些受惊恐的，
你们要以忍耐温柔的心去扶助那些受惊恐的，
让他们能够重新享受主里面的喜乐，
让他们能够重新享受在主里面的
平安，
平安，
你们要喂养我的小羊，
你们要喂养我的小羊，
你们要关怀那些灵性上倒退的低落的小羊，将他们带回羊圈之内，
你们要关怀那些灵性倒退的小羊，将他们带回羊圈里面。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羊为羊舍命。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主耶稣今天未必要我们为羊舍命，
主耶稣未必要我们为羊舍命，
但是今天主耶稣要你为你所喂养的羊而写下某些的嘢，
但是今天主耶稣要你为你所喂养的小羊去写下某些东西，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这些是什么，
这些东西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是什么，
你愿不愿意为你的羊而牺牲放下这些呢？
你会愿意为你的羊牺牲放下这些吗？
第四个教训，
第四个教训，
不可使小孩跌倒，不可彼此绊脚，
不可使小孩子跌倒，不可彼此绊脚，
不要让年幼的信徒跌倒，不要彼此绊脚，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题目，
不要使年幼的信徒跌倒，不要彼此绊脚，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题目。
今天时间有限，我是没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去详细思想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跟大家去详细去思想这个大问题。
但是让我们省察检讨自己的生命，
但是让我们去省察检讨自己的生命，
在你处事行事言语上面，
如果你在处事行事或者言语上面，
有没有令到一位弟兄或者姊妹跌倒，
有没有使到你的一位弟兄或者姐妹跌倒，
甚至离开了教会或者放弃了信仰，
甚至离开了教会或者放弃信仰，
如果有这件事发生的话，
如果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你有没有做到或者将会做些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做或者是将会做一些事
去扶持或者挽回这位弟兄姊妹，
去扶持或者是挽回这一位弟兄姐妹。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缠在他的颈项上，沉在海里。
凡使这信我的小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全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在主耶稣的眼中，
在主耶稣的眼中，
另一个信徒跌倒是一件很大的罪行，
另一个信徒跌倒是一件很大的罪行。
我们生活在英国，
我们生活在英国，
在这个地上的国家都有地上国家的法则，
这地上的国家也有它的法则。
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都同时生活在天国的范畴里面，
我们同样都生活在天国的范畴里面，
在天国里面
在天国里面
都有佢属灵上嘅生活原则，
也有在在属灵上的生活原则。
喺今日所讲解嘅经文里边，
在今天所讲解的经文，
主耶稣好清楚将天国里边一个好重要嘅生活原则同埋属灵功课教导我哋。
主耶稣很清楚地将天国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原则，还有属灵功课教导我们。
这个原则就系展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谦卑像个小孩。
这个原则功课就是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谦卑像个小孩。
这门属灵的功课，
这门属灵的功课，
可能我们用一生的 力量去学习，
可能我们是用一生的力量去学习。
当我们学习到这门功课的原则，
当我们学习到这门功课的原则，
在天国里面我们不单止成为最大，
在天国里面我们不但只成为最大，
并且能够在地上生活中经历享受到天国里头真正的福乐平安，
并且能够在地上生活中经历享受到天国里面真正的富乐平安。
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谦卑像个小孩。
回转变成小孩样式，谦卑像个小孩。
一定要靠圣灵的帮助才能够成事的，
一定要靠圣灵的帮助才能成事。
我们心里面有两个不同的人格，
我们心里面有两个不一样的人格。
这两个人格
这两个人格
就是那个倾向犯罪的旧我，同埋那个重新得救的新我。
就是那个倾向犯罪的旧我和想要重新得救的新我，
这两个新旧人格不断地在我们心里面来斗争，
这两个新旧人格不断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斗争。
阿乜乜没请你去 party， 你心里面好像有蚂蚁一样。
A 没有请你去派对，你心里就觉得好像有蚂蚁似的，
令你胡思乱想，坐立不安，
令你胡思乱想，坐立不安。
这个就是救我生命的表现，
这个就是救我生命的表现。
是一个受撒旦鬼计的算盘这些得所影响，并且是受他操纵的生命，
是一个受这个撒旦这个诡计那个算盘对利达拉所影响，并受其操控的生命。
阿乜乜冇请阿欣怡珍珍去 party。
阿 A 没有请欣怡跟珍珍去 party。
佢哋知道咗系若无其事。
他们知道了若无其事。
心安理得。
心安理得。
冇烦恼。
没有烦恼。
冇记恨。
没有嫉妒。
我哋如果能够有细佬哥呢一份嘅心怀。
如果我们能够有像这个小孩子这一份心怀。
这个新我生命的表现，
这个新我生命的表现，
是一个受圣灵的影响操纵的生命，
是一个受圣灵影响操纵的生命。
欣怡珍珍不会担心明天没有饭吃，
欣怡跟珍珍不会担心明天没有饭吃，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爸爸会供应，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会供应。
他们都不会担心天会跌下来，
他们也不会担心天会掉下来，
就算会跌下来，
就算掉下来，
他们知道他爸爸会立即来到他面前帮他们支撑住，
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父亲会立刻来到他们的面前为他们支撑
着。主耶稣要我们有一个好像小老哥那么单纯的信心信念去信服我们天上的父亲。
主耶稣要我们像小孩子般有这个单纯的信念和信心去信靠还有信服我们的神。
回转谦卑像小孩，是主耶稣给当年门徒，亦都是给今日信徒的一个命令。
回转谦卑像个小孩，使主耶稣在当日门徒，也是今天给信徒的一个命令。
今日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今天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不能够不遵从主耶稣的命令，
我们不能够不遵从主耶稣的命令。
让我们祈求，
让我们祈求，
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靠着圣灵，
能够靠着圣灵
遵守主耶稣的教训，
遵守主耶稣的教训，
学习到灵性上好像小老哥那份的谦卑的功课，
学习在灵性上面像小孩子那一份的谦卑的功课。
让我们低头祈祷，
让我们低头祷告。
是让我们安静一个时刻，
是我们安静的时刻，
让神的话语能够充满我们的生命，
让神的话能够充满我们的生命，
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
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
生活的基础，
生活的基础。
让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将生命降服在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祈求将生命降服在神的面前，
能够受圣灵的带领，
能够受圣灵的带领。
让我们祈求能够藉着圣灵，能够将我们这个接受几十年来受世众那套的思想所影响的思想，
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心灵是受着这个世俗的影响的这一些思想，
能够180度这样改变过来，
能够180度的去改变过来，
因为天国的真理和属世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天国的真理还有属世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到孩童时候那一份的单纯，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到像小孩子的时候那一份单纯，那一份的信心，
那份的依靠，
那一份的依靠，
真的能够完全去接受去明白神啊，你在我生命里面你会带领我们的，
让我们能够明白接受神，你能够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真是当撒旦在我们心里面来搞鬼的时候，
当撒旦在我们心里面去搅扰的时候，
求神你帮助我们去紧抓圣灵，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紧抓的圣灵
去抵挡撒旦，
去抵挡撒旦，
能够变成一个你要我们所变成好像老哥一样的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好像小孩子这样子的人。
神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神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